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播讲老赖的故事下集。大哥，你这是为什么？我问道。大哥说，我说过了，这箱金子够一个人花一辈子。他一边说一边慢慢向我走来。你让我走吧，金子全是你的，而且我保证我不会报复你的。老二啊，我知道你的为人，我也信你，但是兄弟，我怕我睡觉睡不安稳呢。不要怪大哥。这一刀马上就要捅下来了，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可是却突然听到了老五的声音。二哥，二哥，醒醒啊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看到的还是熟悉的地窖，大哥正在上面挖土，我看着他陷入了深思。老五看着我，忽然压低了声音问我，他也杀了你对吗？此刻我终于知道老五为什么之前休息后不对劲，原来如此啊。二哥，我不想要金子，我只想活着出去。老五的话音当中隐隐带了哭腔。别害怕，把刀藏着，放袖子里头，看你的了。我抚摸着老五手臂上的伤口，示意他放下心来。老五看着我点了点头，同时我对着他的伤口狠狠按下，瞬间又有大量的血流出来。他条件反射的另一只手想要攻击，被我按住了。大哥，你快过来，他想杀我，我大声喊。随后我又小声地说，准备好，必须一击致命。大哥迅速地从绳子上下来，跑到我身边，准备帮我按住老五。没想到我突然松手，老五蓄势一击，直接划开了大哥的颈动脉，血液喷射而出。我从大哥尸体上扯下了一块布，给老五简单地重新包扎，整个过程我俩一言不发。包扎完之后，我就开始继续挖土，中间休息了一次，这次居然睡了个自然醒。老五说，二哥，我看你太累了，让你多休息了一会儿，你没有梦到什么吧？忘了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们习惯把那样的幻觉称之为梦。我说道，没有，我是不是睡了挺久啊？你快去睡会儿吧。
哥，我不敢睡。
我走过去给他一个拥抱。小五，放心吧，我肯定会把你活着带出去的。小五点了点头，去睡了。然后我接着挖土。没过多久，我隐约觉得快到头了，就去叫老五。老五醒来之后，一个打滚持刀同我对峙，脸上写满了恐慌。小五，你别害怕，你只是做了个噩梦而已啊。
哥，你别杀我，我求你了。
我举起双手给他看，又把刀扔在一旁，他这才安心一些，泪水在眼眶当中打转。我不由得感叹，可怜老五了，他还是个未成年呢，就得经历这些。我叫醒你是想告诉你，咱们马上就可以出去了。你胳膊怎么样？还游得动吗？
我游得动。
老五激动地连连点头。我上去狠狠挖了几铲子，果然通了。我们游上岸之后，发现这又是一处没见过的地方。我又拥抱了老五，告诉他回去好好上学读书。他拼命点头，我们就此别过。走出很远，我才找到了路人问路，这里居然离我老婆的村子很近，我就决定先去找她。她当时还不是我的老婆，我俩已经订婚一年多了。她是个很好的女孩，特别好，很温柔，也很漂亮。我就是为了娶她才去杨家沟的，虽然她一直劝我别去，总说愿意跟我过苦日子，但是男人嘛，没办法。死里逃生之后，我无父无母，最想见的人就是他。我想告诉他，我一定要娶她， 我要跟他过一辈子平淡开心的日子，我会用我一辈子对他好的。我找到了他的村子，迫不及待跑到他家。他家门没关，我平复了一下情绪，悄悄地走进去，想给他一个惊喜。虽然我现在这副模样，可能是惊吓吧。我走进屋，在椅子上的就是他，一头乌黑的秀发如同瀑布一般散落在光滑的肩膀上，赤裸的胴体已经香汗淋漓，散发着致命的诱惑。老五同样赤裸着身体，正扶着他纤细的腰肢冲刺，他不断地发出娇喘，口中说着淫荡的话，是我从未见过的样子。我就站在前面，脑袋里一片空白，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画面。老五也看到了我，但是并没有停止，反而更有激情，加快了频率。
二哥，一起吗？
妈的，我终于失去了理智，不知从哪里抄起一把刀，风一般刺向老五，却被老五轻巧躲开，刀扎进了身后的墙里。来不及思考哪里来的刀，也来不及思考刀为什么会插进墙里，我已经被怒火填满，起刀挥拳便打。老五吃了我一拳，竟不再躲闪，而是紧紧搂住我的腰，用力把我推开。我退了两步，重心不稳，摔在了地上。
哥，哥，你醒醒啊！
我心里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，却不愿意睁开眼睛。
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醒醒啊！
我缓缓地睁开眼睛，还是熟悉的地窖。
你终于醒了，还好，还好啊！
老五很高兴我已经醒了过来，可是此刻的我却只想给他一刀。好在我压制住了这个极其强烈的冲动，所以后来我叫醒他的时候，也特别能够理解他愤怒的目光。我每次都安慰他，结束了，别害怕，我们就要出去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俩身上的绳子末端被挖了出来，这本应该是牢牢地绑在岸上的呀。绝望，只有绝望。那天他拿着刀对着自己，问我割哪里会死得更痛快一些。我说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你家里人还等着你呢。
哥，咱们还能出去吗？
小五，你相信我，咱们肯定能出去的。
之后的日子，我们只好不断地向上掷铲子，把土砸下来。过了很久很久，我们没有吃的了，只好挨个在尸体上搜，皮鞋皮带，直到吃光了每个尸体的衣服，吃了几次土，终于有一天，老五对着尸体咽了一下口水。一开始我们烤熟了吃，那口感跟猪肉差不多，后来没火了，只能生吃，习惯了以后口感也差不多，人这个物种也就那样嘛。于是无数个曾经让我深深畏惧的尸体，如今却变成了我能量的源泉。漫长的过程里，我们两个都有过很多次自杀的想法，互相劝导着勉强挺了过来。我都无法形容那是怎样的艰难，以至于当水涌进来的那一刻，我们相视而泣。趁着没被淹没，我俩带了点金子在身上，顺着水流游了上去。我们把金子换成钱，实际上这个过程远远没有一句话这么简单，不过跟后面的事情相比，这个完全不值一提。之后我坐上了回家的火车，重新来到人世间的感觉很奇妙，看尸体看多了，觉得跟死猪也没什么区别，看活人看久了，又觉得跟死人也没什么两样。可能这就是所谓的行尸走肉吧，辅以灯红酒绿，车水马龙，看起来是温馨的集体，却又是孤单的每个人。到家的第二天，我老婆找上门来， 他生气地问我是不是去杨家沟了。我说是。
不是说好了不去的吗？你骗我。
哎呀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
那也不行。
我要是不去的话，我拿不出彩礼钱呢。
那你也不能去冒险呢，万一你回不来了呢？
嗨，不就是个小水沟而已啊，还能怎么样？
你又骗我，谁能随随便便给你5万块钱让你去个小水沟啊？
他眼睛红红的，又生气又心疼。
哼，他们把钱给你了，
你还笑呢？咱们可说好了，5万块钱彩礼给你了，你可不能反悔喽。
谁要你的破钱呢？你爱娶谁娶谁去，我才不嫁。
那可不行，我就中意你。
你还就中意我？回来之后也不告诉我，还是别人跟我说的。
我总不能告诉他我到现在还心里有阴影吧，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
我看你就是没想着娶我。
不，我想啊，我做梦都想，要不是惦记着出来娶你，我早就死在里面了。
他看我急了，扑哧一笑，瞧你那个傻样子，还说不危险，过来让我看看受伤没有啊。
我身上倒是没有刀伤，只有一些淤青，有的是摔伤，有的是老五打的，有的是自己打的。
他轻抚着淤青的地方，眼泪又在打转了，哽咽着问我痛不痛啊。
啊，一点也不疼。
他轻轻戳了一下我，没防备地叫了一声，
还不疼呢，我还想给你揉揉呢。
哎呀，疼死我了。
他找出跌打酒，给我轻揉着受伤的身体，我趴着给他讲杨家沟里的故事。不知不觉过了很久，天都黑了。
行了，我回去了，明天再来看你吧。
都这么晚了，要不别回去了呗。
他给了我胸口一拳，你想什么呢？
我能想啥呀，我可是正经人。
你趴着吧，别送了，我自己回去。
那可不行，大晚上的，我不放心。
你给我趴好了。
他用毋庸置疑的语气命令我。我作为一个大男人，当然是乖乖的服从了。
那你明天早点过来。
我看心情吧，走了。
我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出门，再从炕上爬起来。我的背上还残留着他手掌的温度。
幸亏没死，活着真好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听到敲门声，兴高采烈地去开门，结果却看到了我最不想看到的人，组织的联络人。而这个组织就是叫我去杨家沟的组织。我不知道这个组织叫什么，只知道他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。负责联络我们的就是面前这个冷艳的女人。
咱们聊聊吧，活着出来不容易啊。
他径直走进屋，我把门关紧，跟了过来，站在他面前。
底下都是尸体，没有你们说的东西，只有一箱金子，我又搬不出来，只带出来这一小块。
我把金子递给他，他把玩了一会儿，放在了一旁。
我希望这是你最后一句谎话，你带出来多少金子，这个不要紧，拿得出来是你的本事，我不会要你一点点的，这是下去之前就说好的。
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如果你在骗我，你也得理解理解我了。
我赶忙点头，然后大概给他讲了一遍下面发生的事
儿。嗯，他听完之后点了点头。
下次去啊，一定要记得戴防毒面具呢。
什么？下次？我是不去了，你们找别人吧。
他刚要说什么，看到有人过来了，起身便走。
这是谁呀？长这么好看。
先别管这个，我得离开这儿了。
你去哪儿啊？
不知道，哪里都行。我手中还有一点钱，够咱们俩生活一阵子的。跟我走吧，要不咱们都不安全。
又是杨家沟的事儿吧？
对呀。
我们俩坐着沉默了大约有半个小时，我在想之后的行程安排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你以后会对我好吗？他问我。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刚说完，我忽然想起在杨家沟的时候那些幻境，他们总给我已经过了几辈子的错觉，于是又改口说，我会永远对你好的。他给家里打了电话，奋不顾身地跟我离开了他从未离开过的村庄。即便明知父母会生气会伤心，即便前路未卜生死难料，我们不敢坐火车住旅店，不敢在任何人多的地方露面。几经辗转，我们来到了城里，选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，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开启了一段美妙的蜜月时光。那是足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时光，被爱充满，被激情包裹，被温柔融化，直到我们花光了几乎身上所有的钱，而且她怀孕了。房东帮我联系了一个工地，他非要跟我一起去，怎么阻拦也不行。我拗不过他，只好同意。我干体力活，他去做饭，有他在身边，居然一点也不觉得辛苦。干了一个月，到了发工资的日子，我去领工资，老板却说手头没有，过两个月一块发。我耐着性子好说歹说，老板还是一毛不拔。就在我失去耐心准备动手的时候，他走进来拉住我说，算了，过阵子再说吧。老板眼前一亮，问道，这是你媳妇儿啊？我没有回答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你预支三个月的工资，你们俩好好置办置办。他赶紧陪着笑脸说，谢谢老板呢。那弟妹啊，你是不是得单独请我吃顿饭呢？啊！我去你妈的！我一拳抡了过去，打在他的鼻梁上。吃你妈的屎去吧！力道有些重了，他流了很多血，直接晕了过去。你回去等我。说着，把他推出了门。此时外面的人听到声音，也都往屋里挤，把他隔在外面。考虑到孩子，他纠结一番之后还是选择回家等我。我回去的时候身上已经没有好地方了，鼻青脸肿，遍体鳞伤。不过好在我是经过训练的，没受致命伤那就没事。可是比致命伤更致命的是身无分文。我拖着破烂的身体走到家门口，却迟迟不敢进去。里面是我最爱的女人，她怀着我的孩子，在等着我回去给他们一个未来。可未来在哪儿我不知道。我靠在门上痛哭流涕，这一刻我好想念在杨家沟时一觉醒来的感觉。我推开门，里面还是那个走不出去的杨家沟，一切回到起点，一切都还充满希望。我推开门，他正满脸焦虑，看到我这副样子，心疼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。对不起，我没拿到钱。他哭着摇头说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我这条腿动不了了，我好像没法出去赚钱了。我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动手的，兴许钱还能要回来，对不起。他把我扶到床上，哭着哭着却笑了。看你那傻样子，钱没了不要紧，起码我知道我没有跟错男人呢，不就是钱吗？我出去赚，你养伤，我养你。他坐在我旁边，我仰视他的脸，他眼角还带着未干的泪，笑容却充满阳光，如此美丽。如果世界上有仙女，应该就是这副模样吧。他说到做到，白天做保洁，下班以后去饭店刷盘子，回家给我做饭按摩。我实在看不过去，每天趁他不在就下床锻炼，可总是摔倒在地，直到他下班把我扶起来，我像是个废人一样， 等着一个孕妇养活。过了三个月，我的身体终于有所好转，我立刻出门找工作，他这才辞去了饭店的兼职。又过了两个月，肚子越来越大，终于被我说服安心在家养胎。为了他，我拼命地努力工作，终于得到老板赏识。又过去三个月，我被再三提拔，薪水翻了三倍，生活终于有了起色。他顺利到了产期，不能去医院登记，我提前安排好了私人诊所的护士到家里接生。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那天我跟老板请了假，本想买束玫瑰花，结果太兴奋忘了，就在路边摘了几朵小菊花送给他。他特别喜欢，嘱咐我一定要把它插在床头，他想要宝宝一出生就看到漂亮的小菊花。分娩的时候我想陪他，可是他却说样子太丑，不想被我看到，坚持要我去门外等，我只好顺着他。那几个小时无比漫长，我来来回回地走，听着邻居大妈们诉说生孩子的经验和产后的护理，以及小孩子怎么教育之类的，甚至有人给孩子取名。我说我已经取好名字了。有人问我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，我说男孩还是女孩都喜欢，都是我们爱情的结晶。就这么东一嘴西一句，仿佛变成了菜市场。这样的嘈杂被响亮的哭声打破了，护士走出来告诉我，恭喜你是个男孩，母子平安。谢谢谢谢啊！我顾不上周围祝福的声音，冲进屋里，刚准备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却看见刚出生的婴儿身上都是血。好像很正常，可是婴儿的身上插了一把熟悉的短刀。嘈杂的声音刹那间如同潮水一般退去，只剩下婴儿的啼哭声。他拔出短刀，血液喷涌而出，溅射到床头的花上，让花朵瞬间染成红色。你吃了这么多人肉，想过有一天自己儿子被吃掉吗？他拿着刀割下了婴儿的食指，用纤纤玉手轻轻拿起放进嘴中。我已经听不到婴儿的哭喊了，也听不到任何声音，只有自己的心跳声，扑通扑通。他把刀扔在我面前，我全身颤抖，根本站不稳，跪在了地上。我拾起刀，房间的墙皮开始脱落，吊灯坠下，玻璃破碎，露出掩盖着的泥土，那熟悉的泥土。原来我从未离开，原来只有一种离开的方法。我将刀锋对准了喉咙，正要划开的时候，我看到面前的老五正在痛哭流涕，将刀对着肚子，看着我说不出话来。这次我没法给他希望了。从小到大的几十年里，所有人都在告诉我生命可贵，活着就有希望，可我现在只想劝他去死。老五大喊一声，把刀扎进肚子里，横着一拉一绞，刀一拔，肠子就流出来了。老五随之趴在了一地的肠子上面。临死之前，老五叫了一声二哥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想跟我说什么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很想替他活下去，我想看看杀死了我四个兄弟的生活还有什么狗日的花招。我挖出来过无数次，我当过老师，当过明星，当过乞丐，进过监狱，进过精神病院，我早就麻木了，很久没有感情的波动。上一次还是因为一个女孩，就在这附近，简直跟她一模一样，我看呆了，可是她却凭空的变出了一束菊花。老赖讲到这儿摇了摇头，喝了一大口酒，呛得不断咳嗽。我知道 这又是杨家沟的把戏。即便经历了这么多，可是见到他，我仍旧无法保持理智。
我说道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生活呢？
老赖说，我懒得离开杨家沟了，而且我知道这不会是我过得最差的一辈子，我何必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呢？饿了吃，渴了喝，困了就睡，想笑就笑，想哭就哭。时间久了，我反而觉得人本来就应该这样活着吗？我无言以对，只偷偷地看着他的眼睛。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我觉得他眼睛当中藏着东西，藏着的是无数个他。其实对于老赖的故事，我有无数个疑问，比如组织，比如杨家沟，比如他的四个兄弟真的死在里面了吗？还是从未出现过，等等等等。可是又纠结于干嘛跟一个疯子较真呢？犹豫再三，我最后没有开口询问，就同他道别，答应了他不会下杨家沟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突然想起老赖说的姑娘好像就是老爷口中的赵家闺女，按照辈分来算的话是我的姑姑，印象当中小时候见过。此时此刻，我有强烈的欲望去看看她，不过离得不近，不方便去，只好就此罢了。回到庄稼地里，老爷他们还在干活，看到我回来，打趣我说，
哟，回来了，这回没掉下去啊，大学生。
我白了我老爷一眼，老爷哈哈笑着并不介意。
你看着老赖没有啊？你可离他远点啊，他这段时间神神叨叨的，总是拽着人唠嗑，跟疯子唠嗑还不得把自己也给唠疯了呀。
哦，我没看着他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老赖的故事一直萦绕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。老赖真的是个疯子吗？如果是，那世上还有几人是，几人不是呢？如果这是他的某一辈子，那究竟他是我人生的过客，还是我是他这辈子的配角呢？如果小时候的我确实掉进了杨家沟所谓的门里，那么现在的我活在哪一辈子呢？好了，老赖的故事演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故事作者骑驴跨世纪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